各位好，今天6月1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有个事儿，各位应该看到了，然后是重庆有一个虐狗的事件。我先说一下啊，我估计中国如果出事儿了，就往往会因为这样的小事儿才会引发社会动荡。为什么这样？今天我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这问题。虐狗这件事儿呢，各位应该都看过了，但是呢，我再给他说一下它基本的情况，就是重庆有个姓李的。他用各种手段的从那种动物保护组织啊，还有那些原狗主人手里把小猫小狗骗过来虐待，杀害。结果呢，原主人呢就发现这件事儿了，就去找他要个说法。然后这哥们呢还理直气壮，还给报了警了。那原主人呢，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就宠物这一块大家都有群嘛，就召集了一堆人，宠物这群就是大家群情愤怒嘛，就去那儿要找他去要说法，要把这个狗拿走之类的这些事儿。这哥们还特别嘴硬。警察来了之后呢，首先没有把这人控制住，然后直接的先要驱散人群，就把这些人聚集起来的这些宠物的主人要先给驱散，而且还打了人了，脱了警服去打人。那这事情出来以后呢，大家肯定就不干了。就是中国虽然是一个文明和道德这方面都不太强的地儿，但是呢，你要知道还是有那么一些人，起码有一个基本上的道德的。你虽然是说有些人吃狗肉或者吃宠物的这些肉，就是陪伴动物的肉，但是呢，在虐待这件事情上，绝大部分人还是不太愿意说虐待的。就像中国也一直是有这个传统，就是当年啊，哈，我记得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故事，有那种驴，就是那个活驴馆，就活剐那驴，然后给大家吃。这个东西当时，后来被，就当时被那个皇上知道之后，应该是乾隆吧，直接就下令把这个活驴馆人给杀了。就是即使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这个统治者也不太认为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中国人即使再怎么文明程度低下，道德比较低，道德感比较高，对吧？那这方面道德感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高度的啊。那大家呢就会去维护，而且是，当时有人就说了，说是这个你今天打我100人，那抓我100人，明天就来500人，明天你不再把人抓了，后天能来5000人。就大概用放了这种话了，可是当地政府呢，就是最后也是没招了，就是警方也没招了，是用的什么名义？是用的这个破坏公共财物以及高空抛物的名义，把那个李某给控制起来了。那这件事情呢，到现在为止完没完？还应该还没完，还有没有继续发展？我们再走着看。本来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说起来这真是不大一个事儿，就是哪个国家都有这种傻逼，对吧？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人类的这个变态啊，基本上是以一个正态分布的方式来进行，哪儿都有。但是呢，像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是什么呢？是社会成本非常高的一个解决方式，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正常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件事儿我会关注呢？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解决成本非常的高？因为一般来讲，你甭管是中国还是有口袋罪的嘛，一看有这种情况，你先用口袋罪把人给兜起来，然后咱们再往下解决这件事儿也就罢了了。那为什么会以这么高的社会成本的模式，对吧？就闹得全网皆知、舆情轰动的这个模式来解决呢？然后我就琢磨这事儿。首先第一个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如果没有这所谓高空抛物或者是破坏公共财物这个罪名在这搁着，甚至于警方都没有办法去把对方给抓起来，把李某抓起来。为什么？寻衅滋事你要在公共场所或者是其他一些，你在自己家里，你没有办法能够寻衅滋事啊，对吧？你这个你没法弄啊。而且呢，这个宠物这东西呢，它的权利呢是从属于这人的，它是一个私人的财产权。他既然拿过来了，算是他私人财产，处置自己的私人财产。中国虽然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并不太好，但是说实话，这个确实你也没有办法去说他去，我处分自己的这个宠物，你能怎么着啊？他有他可以振振有词的说这件事儿。那这种东西就等于是说，你如果想低成本处理这件事儿的话，是于法无据的。中国是没有一部防止虐待动物的法律存在的，这个我放在后边说为什么会没有。那还有两个原因是为什么没有，他要先去把这个聚集的人给驱散， 而不会选择一个成本更低的模式。首先第一个啊，那中国这个整个的执政系统是一什么概念呢？它压制的不是你的观点，甚至于很多时候的观点，那它要压制，但是也不会这么狠，它压制的都是什么？你的行为。我是这么跟大家解释吧，就是说你说什么，实际上并不重要，很多时候是不重要的。那在海外也是如此，你说海外有很多这个被压制的这些人，对吧？这个跨国镇压，那最容易被跨国镇压的是我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实际行动少，你这我也没办法，就是这犯懒嘛，就不愿意再动会儿嘛。生活在京都这种地方，人家一天懒死一天。那如果我天天拎一旗子去那个大使馆门口去，那他对跨国镇压，他肯定就觉得有必要了，对吧？我再怎么给咱圣上起外号都没用，他也不会说真正意义上的打算给你肉体上给你进行跨国镇压的，这个他一般不会这么干。那这个就是你行动是一个他最害怕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首先第一个于法无据，第二个你们是一个什么？你们是一些聚集起来的人，而且这个聚集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一群人呢是没有报批、没有组织者自发聚集的，对吧？还是线上线下双向协调、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自我召集的这个，你怎么这个东西是我党最怕的事情，对吧？你今天为了狗聚了，那你这套肌肉记忆你训练熟了之后，明天你就可以为别的事儿聚啊，对不对？所以在维稳逻辑之下哈，要算的那笔账是什么？根本不是你虐狗这件事有多操蛋，它是呢你正义的这种善一样，比虐狗在我党的眼里看来更操蛋。这是一个他算账的模式，对吧？那你就因为这种是一个小事，正好恰恰因为它是一个小事，而且是在道德上的，它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情，就能跨阶层、跨地域，直接从这个立场凝聚共识的这么一个议题，它在维稳的模式识别里呢，它就反而更危险，对吧？它不是更安全的。你说一个幼犬它被虐待了或者怎么样，而且它还一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没有一个政治敌人。什么概念？那我们有政治敌人的时候，你可以把锅甩给这个甩给境外势力，对吧？甚至于白纸运动它都可以甩给境外势力。你一个人虐狗你怎么甩给境外势力？你帮宠物博主宠物的这个宠物饲养者他去找一个说法，你怎么甩给境外势力？这跟政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说那你怎么才能够因为这种小事儿，没有政治上的这种这个敌人的这种状态下，你怎么拿来分化这人群呢？你怎么才能够说让他把其他的这些目光从这一件事上转移到海内外的这个政治势力上和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上呢？所以这就是小事最可怕的地方。所以说而且它是瞬间啊，线上线下这么一连接，瞬间就是破百万的热度，对吧？而且动物保护呢历来呢又是民间集体行动的一个高频入口。这所以它因为它恰恰因为它安全，它跟政治没关系，所以说它能让人什么呢？在不直接点名国家的这个点名国家政权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就体验到什么？体验到聚集和集体的这种效能感。就是我们是可以能够对这社会产生作用的，对吧？你肯定对这社会有很多不爽的地方，然后我又不能够聚集，因为如果一旦因为其他的社会不公事件聚集，它会有一个政治性的东西，这个没有，那我这种心理上的郁闷怎么去抒发？我可不可以就是用这种模式来产生这种效能感？我对这个社会是有用的，我真的去在社会议题上发生了，我去行动了，这个是特别要命的事。所以说呢，系统就是中共的系统对这种东西的警觉啊，是高于什么呢？一个狭窄的、分裂的、自在议题的这种诉求的这种警觉，尤其是政治性的警觉，甚至于包括个人权利或者是某一个方面权利的警觉。 对吧？甚至于你说你这个车出问题了，你电动就中国这些破电车出问题了，他都可以说这是境外敌人给你抹黑，要扼杀中国的这个叫什么新兴产业，对吧？他可以这么说呀。那你这个怎么说？你说这个因为一条狗，国内国外政治势力要扼杀个啥？没法弄。所以这种小事儿，他特别在意。所以你说这个政府部门他算没算过这账来？他算的账跟咱们算的不一样啊，对吧？他跟咱们算的不是一个主语，就是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在做成本核算。那现场拍板的是谁呢？是分局，是所长。他的这个效应函数是什么？就是压倒一切的一项是，我这个辖区内不能出现一场聚集闹大的上热搜的这样的事儿。甭管它是什么事儿，就是维稳是什么？是一票否决的，对吧？要有断送前程的风险的。所以呢，那你事后投诉，我打了你了，你事后投诉，我甚至于给你赔偿，那是一个分散呀，我可以推诿扯皮呀，甚至于哪怕我就赔你点什么，对不对？那但是呢，对他个人而言，清场是一个严格的意义上的什么占优策略。这是他的第一选择，他是一个条件反射的，比巴甫洛夫那狗训的都好，他一定是一个占优策略，第一策略。所以呢，那就是说呢，他是这个局部的这个最优解呢，和这系统的最优呢，他可能是有可能这是一起的，也有可能是背离的，甚至于高层觉得说，你他妈的这帮傻逼，你们是不是直接把那个李某给抓了，不就省事儿了吗？也不没有聚集了吗？但是不是，底层的这帮人，他妈的这个分局的这一块，这个包括这什么，包括市局这一块，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首先想到的是你原来给我这维稳压力在这搁着呢，我如果真出事儿了，你还得弄我，那我还不如先把这事儿给弄了呢，打了人没问题，我还有解释，如果我这件事情处理的有问题，他在我分局那儿去聚集去了。我还是一样，我人抓了，我也没把这事儿平下来，那还是构成了一个，就是因为处理可能处理不善嘛，他没有一部合适的法律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不还是倒霉？那我还不如就直接打人，直接把人驱散了呢。这么我至少能跟你交代，我是为了维稳呢，对吧？甭管怎么样，我先不让人聚集呀。你这就是他算的账，所以说这个系统他整体算账，他是要把这些小事儿。能够没有政治诉求，但是能够迅速聚集、自我管理、自我调协、自我协调的这些事情给压在萌芽状态，不能让你出来。那这样的话呢？但是呢，有些事情上边可以让你灵活处理，但是下边因为上边一直在压你这个维稳的事儿，他跟上边这种想法他又背离了，他在实际操作当中就会无意识的把这种事情放大。这就是他们算的账跟我们算的账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对吧？他那就是真是尿不到一块儿去，这个想法，对，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共算的账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账，对吧？你正常国家一般来讲不这么算账，那但是他会这么算，所以说呢，这种东西叫什么？就是他技术上其实是无解的，对吧？系统它其实没有动力去了解、去区分这两者之间，它们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有一个最高的一个权，就是应该叫做管理员权限吧。我们要说起来，它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那它往下这些事情，你就可以想见它为什么会是如此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你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么愚蠢的一个处理模式。这个就是现在这样这帮人的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来讲，在整个的这个世界上啊，哈，真的不是一回两回。那比如说吧，这个从小事儿变成大事儿，有好多国家已经确实实践过了。现在进行时的就有啊，对吧？这个最塞尔维亚。2024年11月1号的时候，就是叫一个叫什么诺维萨德火车站叫翻修，哎呦，混凝土的雨棚塌了，对吧？起因就是纯粹是一工程事故嘛，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嘛，对吧？这工程呢，不出意外的，这是中国建的， 中国的建筑公司建的。然后呢，就也没有政，也没有什么政治敌人呐、啊。这个是就是只有一个，谁该为这劣质的施工质量负责，对吧？最初就是一个哀悼嘛，后来就发酵成这愤怒了，然后演化成什么了呢？就是当地执政13年那哥们叫什么来着？这个不重要了，不重要了。那个，那最大的这个危机了，对不对？那学生呢，就是开始上街，封锁了几十所就是学校园呢，然后持续一年半了，对吧？这个现五月份的时候，贝尔格莱德还有崔列瓦斯和这个数万人这个互相之间上街呢，就大概有这种情况。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就是也是一个小事。另外一个，各位还能记得这个就是叫什么？玫瑰花革命叫什么？玫瑰花革命还是叫什么？就是啊，不是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是什么？就是一个突尼斯的这10年年底嘛，突尼斯一小贩，对吧？城管嘛，没收一推车，还扇了他一嘴巴，这哥们就自焚了。那结果你找谁背锅呀？这事儿没敌人呢，城管是你的，他就一小贩，境外势力，这他妈谁也不信呢，对不对？就是他试图把这件事儿引发到这个给引祸水东引引到境外势力这块去，没人信，去你没有敌人，没有境外势力，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事件，对吧？就所有人都带着这种羞辱感，就是你的这个权利是几乎就是无限的在羞辱所有的被权力管辖的人，对吧？就是这个议题也特别具体，对吧？而且特别普世。就你没有办法，你也得装到你原来预设的这样政治上的框架里边去。所以说，就像这样的事情出了好多，然后就演变成整个引发整体社会动荡的这种导火索。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中国很有，节目开始那时候我说中国未来出事儿，他妈一定是这样的小事儿。它不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而是像这种大家都能共情的，然后呢有一基本社会共识的，而且呢不牵扯政治议题的，你没法甩锅的这样的议题，有可能就变质。就这回这就直接说了，人原来是香港嘛，不香港说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吧，人家现在就说了，说这个你要动物这个虐待动物这方面你要立法。对吧？我有这个需求，而且这个需求一旦说让它真发酵起来的话，这个那大家声援这事儿是心里是没有负担的。为什么？因为你在一个社会里，你其他的这些所有的社会事件，你去声援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都有可能变成什么呢？变成你被抹黑的对象，你有政治诉求，你有境外势力，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个怎么会有？它跟这个东西没关系，它只是一个动物的事情啊，对吧 ？OK， 好，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抛开顾虑，可以把这个事情，就是他甭管是走上街头，还是发帖，还是其他一些声援，他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其实这些，而且尤其是通过这样的事情，会有一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他本身的诉求，未来有可能就有所改变。因为你实际上中国人就没什么可谓人权可言吧，就是宪法是一个 TXT 文件嘛，对不对？它是一个文本文件，它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它上面写的人权我们也没有真正能够达到。那动物权益这一块，那它肯定的来说是人权的一个，其实是人权的一个分支，就是它是一个人权的下边的一个分支型的东西，就跟财产权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是这么说？因为它是依附于人身存在的。那你如果你现在这是一个文明的方向啊，有好多人说这个，说你人权还顾不过来呢，你怎么去弄动物权呀？在中国这种地方，这种不可能一步到位给你人权。你要想往这边走，你要往哪边靠？你要文明那边靠，你要往真正的权力那边靠。你只有一步一步走，那防止虐待动物实际上就是往文明那边走，往权力那边靠，对吧？利益的利啊，就权力那边靠。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你比如你立，真是大家说了，那你立法，对吧？你立完之后，那人就会，大家都会想一件事，至少你会想一件事，你给这些宠物你都能立了法，动物你都能立了法，我他妈是人呢，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啊？他们都可以有权利，我为什么没有？你就人正常人都会这么想啊。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 这叫什么？这叫公民社会的一张牌照。就是他有这个东西作为对比了，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这个，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吧？这就牵扯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到直到今天，中国虐待动物这方面的法律一直没有，一直就不能立？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咱先说几个不太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其实前段时间，就是包括前一阵子在司法部就征集投票，有400多万人，对吧？是那个是同意防止虐待动物这种法要立法的，对不对？那然后呢，他说社会共识不够啊，什么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大量的人还是同意有这么个立法的，而且这个立法不是今天才要提。人大的时候是2006年，一直到今天正好20年了，大概得有几届人大都在提。比如说这个2006年的时候有人提了，然后最近的时候是2019年吧，还是2025年呢？都提过这个东西了，但是呢，一直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立法。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前两个问题都不算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哎呦，祖宗，您能下去吗？你不要蹭我这个，别蹭我这手机了，好不好？别蹭了，别蹭了。哎，我说哪儿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个立法主体，谁来干这活儿？你谁是这个？他能够叫什么呢？就是你能把这东西给实现了。对吧？首先，这个东西是农业部门最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农业、畜牧业这部门呢，它首先管的是什么？是一经济上的事儿。你如果说这个虐待动物这种立法出来了，你不是说只是对宠物立法，你是对所有动物立法，就是你不能够说你像很多的国家，他说你说光是陪伴动物，光是宠物吗？他肯定不是啊，他好多都是那个，他的好多都是。哎呦，别弄了好吗？哎，他是把所有的这些动物的权利都给割进来，才能够权益割进来，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立法，对不对 ？OK， 好，那我这块部门干嘛的？我是要把这整个这个让它有经济效益的，对吧？那怎么办？他就不愿意让这些立法，所以一直以来呢，农林部门呢就是对这个东西，畜牧部门就对这个立法非常的抵触，就不愿意干这事儿。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执法成本的问题。为什么？是因为就是你这种法有一个天然的，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的执法这一块你要进入到千家万户，对吧？就是你每一个农场啊、市场啊、实验室啊，你特别分散，你也难以监控，还有纠纷特别的多。那就是公民还可以援引他干嘛呢？要求国家替他出面，对吧？就是这，那你这个就加大了整个社会在他看来的运营成本。这个他虽然是可以把大量的成本花在维稳上，但是他不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再给自己找麻烦了，让他这个法给自己增加很多自己原本并不承担的责任，这个也是它的原因。这是，而且尤其是在现在财政捉襟见肘的状况下，你这样增加这种执法成本，他那怎么会愿意？他肯定不会愿意嘛。那第三个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立了这部法之后，你在等于在法律上确认了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脆弱的这个对象，他是拥有法律保护的权益的。这个东西能理解吧？各位，就是国家有义务那个回应公民的要求，去保护他，对吧？这个逻辑结构是什么呢？就是跟体制要压制的那一整类的权利主张是一个模板，就是体制要压制你，你的弱者其实是不受保护的，中国是弱者其实是不受多少保护的。对吧？那如果你法律规定了，那公民就可以什么组织起来要求你国家进行兑现。你要兑现你的这个，你要兑现你的法律，你拿着下回再这样的话，我有法律在这说事儿呢，对吧？你甭管是这个，而且是特别容易到哪儿了，就会延展到人的身上。我这拿出来，你看见没？ 动物保护法在这儿，就是防止虐待动物法在这儿呢。那下回人拿出来看见没？劳动法，我他妈现在是996007，你我的权益在哪里？这种权利意识是不可以让你有的，这个是最要命的东西。所以到今天为止，他不敢立这种法，就怕干嘛？就是让这些公民你没有这种法律的规定，你不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意识，你哪怕是你的宠物也不能有，对吧？不光是你人没有，你的宠物也不能有，就其实就这么简单。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会带来一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它这样的这种会形成一个公民的自组织。我原来上回跟大家说了，那这种自组织会干嘛？对不对？我就可以那个有登记，有你也可以募捐，可以那个志愿者动员，对吧？曝光施压，提起诉讼，全社会的权利意识都会长一大截儿。不是开玩笑，真的真会长一大截儿。因为我大量的宠物的这个饲主，他都是把这东西当孩子看的呀。你孩子被弄了，我不是说了吗？你要谁进我们家，你要敢动我们家多宝松花，你看着后面那日本刀没？想知道袈裟斩长什么样吗？这招怎么使吗？我马上给你让你知道一下，这是肯定的事情，毫无疑问的事儿。你别说，你可能你打我一嘴巴都没事，你敢扇我们家多宝松花一嘴巴，你试试看。我这么多年这个泰拳真不是白练的。所以这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权力意识就一下就膨胀起来，而且特别有行动力。你想想养宠物的人呢，多少有点经济实力，对吧？又有行动力又有经济实力，这是多可怕的事儿！这不就是他妈公民社会的雏形吗？你理解这事儿了吧？所以为什么他一定不让立？为什么一堆傻逼他在说这个人的权利还没有争到，这个你为什么要争宠物的权利？要不然是他不懂这其中的道理，要不然这傻逼就一定是坏，他就是混淆这个东西的这个实现的路径以及实现的目标，他让你公民社会永远建不成，因为你没有一步一步往前走。理解这事儿吧？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就这么就我跟大家剖析明白了。说下回谁再说人权没有你就不能有宠物权这种事儿，你直接上去就直接用我这套逻辑就删他就完了。这个毫无疑问，你直接删他，一点都不用说什么，马上把他打哑巴，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一定要以后观察关注这样的这种小事件。咱们圣上摇鸡巴甩蛋，每天在这中国去那个救这些小的火苗，其中很有可能有一个小的火苗就是这种既没有政治上的诉求，又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对吧？这样的一种小事件可能会引发中国的一次大的变革，尤其是它的这种形态是没有组织中心，没有这个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纲领，但是它利用现代的技术来形成整个传播的线上线下互动的这种行动，大概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